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来到我的频道，再次衷心的感谢大家，因为大家的支持，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个金色的小牌子。其实呢，这个账号就是我一个人运营的，从剪辑啊，到选题，再到呢回复评论啊等等，都是我一个人，所以呢经常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啊，还是要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。今天这一期节目呢，我想聊点儿平时没有说的、不敢聊的、不好意思说的话，说点关起门来的话。其实我当时做10万粉丝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很狂妄了，就觉得我有10万粉丝了，那我就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呗，对吧？反正有人看了哇！现在我都100万粉丝，我觉得我以后不得狂得没边儿啊！
我说了啊。
那就更仗着自己有粉丝，想聊什么就聊什么了。大家以后可能会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。但是还是说回《红楼梦》啊，今天我想先说说我对于《红楼梦》的创作观或者一些稿件，我是怎么想到从那个方向去解读的。然后还想说一说大家经常点播的一些影片呐、社会话题的讨论。我尽量把持住尺度啊。我当时呢，真没有想到做《红楼梦》。是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去说林黛玉怎么怎么样，我不太高兴，我不太愿意让别人那么去说林黛玉，我就做了一期林黛玉的情绪稳定的那一期节目，这是纯纯的粉丝心态吧。然后一直有人就问我说，张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拆粉啊、带粉啊，甚至有人说这些粉丝心态毁了名著阅读，是很污泥浊水的东西，应该被彻底抵挡，如何如何。我有一些我的看法跟大家交流，供大家批评啊。我是觉得大家都不容易。我讲一个我的经历吧。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音乐综艺的录制，我做观众，是当时节目请我去做一个这个音乐综艺的推广，然后我跟我太太一块儿去的。我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，所以我不太懂里面的规矩和习惯啊。当时就把我震惊到了，就很多粉丝很疯狂，把我和我太太推搡的推搡来推搡过去的。然后当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严厉，我也知道他们压力很大，那么多人，他怕发生各种的事件。然后我身边有一个应该是中年的女性啊，但是她肯定是奔着一个歌手来的啊，非常的疯狂，非常的大声，她的那种啊挥舞啊、手臂啊、大声啊，包括她愿意想跟旁边的人分享啊的出来那种感觉，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至于吗？我就觉得那个。甚至有些干扰我们听歌的感觉，但是他喜欢那个歌手，咱不说歌手是谁啊，那个歌手呢，他要唱3首歌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大家一块儿出来唱歌的那个感觉，就是要跟观众站在一起那种唱歌。但是这位他的狂热粉丝，这位女士呢，她就听了2首歌就走了，我说怎么不听完呢？他的同行人员告诉他走了，他的同行的一位朋友吧，他说。他回去看娃去了啊，他回去还得喂奶呢，怎么回事？就是我们能想到，他应该是一个母亲，然后他跟他的老公请了假，把孩子给到家人去照顾，他来看这个音乐会，然后他到了9点10点得赶紧赶回家，可能要去喂奶啊，或者哄睡啊，或者干嘛呀？我就特别理解他，他那个疯狂那个感觉，他就是在这么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内，他有他的一个粉丝的心态的宣泄，这个很非常正常。就经常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粉丝，他也不是天天那样，不是一直那样，他只是在他的场域里面，在他的那一个时间段表达出一个他的心态，我觉得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，大家不要太过于活得那么紧绷，就把他们就怎么怎么样。很多东西你会觉得，哎，你们为什么那么狂热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，就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他热爱一个东西你完全不理解，你觉得他完全是有些不正常，其实你只是不得其门而入，哎，你也有你喜欢的东西，他可能也不理解，大家不要太妖魔化这个粉丝这个事情，只要你不是太过分，只要你不是天天如此啊，你只要不是说不疯魔不成活啊，到那个程度，我觉得在这么大的社会压力下啊，有点粉丝心态也很正常。如果我不是当时有一个粉丝心态，抱着想为林黛玉说句话的这个情绪，我就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聊《红楼梦》的 UP 主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想说说很多朋友点播的一些话题啊。前一段时间有2个社会事件比较热，一个是关于坠落的审判， 然后还有一个博主，他弄了一个剧本，然后很尴尬，就是说爆出来是假的这件事情。我想聊聊这两个事儿。这个《坠落的审判》大家可能都看过了，引发讨论的呢是在我们国家，其实今年我们跟法国之间有很多中法文化的交流嘛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法国电影肯定也是其中一环，所以这个电影的交流规格很高，在一个高级的学府，然后有些嘉宾和主持人他们之间的表达，观众或者说当场的观众有些自己的解读和看法的回馈，这也很正常啊。我想说一下这个电影我的看法。首先是我只能从男性的角度去看这个影片，因为我就是一个男性啊，我是没有办法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看这个影片的。我只能去想象，试着去接近体会女性的困境，但我即便如此，我也不可能完全理解，就像女性不可能理解男性是一样的。
所以我们说对话就很重要，多聆听对方的声音就很重要，这样的电影多出现它就很重要
啊。然后我就从爸爸的角度来讲啊，就是我当时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太真实了，中国人的很多婚姻现实也太接近了，完全没有民族的这个隔阂感。首先我说这是一个男性的悲剧，这个影片应该是一个男性的悲剧。这个男人他有一个吃软饭的机会，哇，他的妻子很成功，他的妻子很爱他，他的妻子很爱这个家庭啊，而且他自己其实也不是没有工作，只不过是可能工作没有他妻子那么好，就打引号的吃软饭的机会吧。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都觉得他会有幸福的一生的时候，他却非常痛苦。咱不管说他是跳楼的还是意外的啊，应该没有他杀的可能，就是要么跳楼要么意外吧，不管他是跳楼还是意外，反正他很痛苦。那这个事情是谁造成的呢？那我们肯定很好的会得出一个结论，这就是父权社会造成的一个压迫。所以经常有人说女性主义等等等等，他不爱听这个事情。我是作为男性来讲，我是比较愿意多聊一些女性主义的事情的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根本上我从男性角度来讲，它对男性是好的啊。你想想，如果说没有这个父权社会的压迫，没有一个男人一定要比女人干得好，那么这个男性可能还不错啊，还挺好啊，他们一块儿去照顾他的家庭和孩子是没有问题的呀。第二层解读呢，就是说这里面除了性别以外，还有一个成就的问题，在同样领域的两个夫妻啊，谁的成就高谁的成就低的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一些什么明星夫妻啊，作家情侣啊，就那种感觉，我们觉得他好像都是神仙伉俪，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影片看到了一个实质，是有些事情就是很残忍，他就是一方要牺牲的啊。至于说在以往的情况下是男生牺牲的多还是女生牺牲的多，我不言自明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其实更广泛的来讲吧，可能我们每个人家庭不像《坠落审判》里头牺牲到那个程度啊，可能就是一些情绪劳动的输出，这个家里面的衣食住行孩子是谁管的多一些谁管的少一些呢？经济账是谁算的多一些呢谁算的少一些呢？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，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啊，有很大一部分人，比如说我的结婚之后，我的经济的东西就全部交给了太太，就是我的所有的工资所有的收入我就不管了，就全部交给了太太。那么这个件事情上对我太太是很不公平的，就是等于说我太太其实是要付出极大的这个情绪价值的劳动，她这个情绪价值劳动不是说要给我提供什么情绪满足，而是她要管理这个家庭衣食住行，她拿着这个钱啊，她管理这个家庭，他要去想办法把这个钱怎么做规划，怎么做处理，怎么做经营等等等等，他让这个家会变得更加的舒适，多长时间换一个床上用品，更新家里面的装修等等等等，他要去思考这件事情，对吧？好像看起来我是没有了经济大权，但其实是我是推掉了自己的经济责任去完全做我事业上的事情。这在我们国内是一个比较普遍现象，但我们经常呢去忽视掉一点，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人在付出劳动的。很多人讲了，我把钱都给你了，这个我把钱都给你了，这个其实是一个付出劳动，不是你付出劳动，是你把钱拿回来以后，很多是女性做的这个工作，当然有男性的。当然了啊，我知道还有一部分人是说有的人甚至不交钱还要让付出这个劳动，也是有的，这个也有啊，就是我不把钱交给你，你还要去付出你的劳动，也有。那这个咱们就先不说了啊。但是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， 这个影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这部分情绪价值的劳动啊。以前女性要是一直付出你们看不到，好，我现在让一个男性来做这个事情，你必须看到，对吧？我相信有一件事大家是认可的，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，这个男性的痛苦他不是装的吧，他是真痛苦吧。他痛苦的其中一个根源我们第一层分析过啊，就是你看你如果老有这个男性应该主外，男性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个社会规训，伤害的还是你吧。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事情男性与你无关啊，还是你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要被看到，终于被看到了，现在它非常严重，严重到如果它不被看到就足以跳楼，或者足以如跳楼般痛苦，男性女性都一样。这个影片就拿出来很好，非常棒啊。因为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，很多人就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，我觉得解决不解决都是第二步，首先先把它定位出来，要看见它，要发明一个词去叫它，这个东西它怎么去更加平衡，怎么去更加合理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，但是首先先承认它。很多人就不承认啊，觉得家里面就应该你这样，你付出什么了，对吧？我在外面挣钱，我把钱都给你了，你还把家弄得不好，你这个东西是有劳动的。第三层呢，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孩嘛，这个小孩呢，他说能看见吧也行，但是呢大部分是看得比较模糊的，所以在他的视角下，即便他生活在这个家里面，他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也是朦朦胧胧的一个感知，再加上他是个小孩，两个父母都是爱他的，不会在他面前太激烈，所以他要去猜。那么这个小孩在整个的庭审过程当中，他要去主动的去判断这件事情，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想逃避，后来慢慢逃避不了，他必须去判断。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作为今天的吃瓜群众，就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在网上啊，有一对明星夫妻闹离婚了啊，有一对谁谁谁他们吵架了啊，有一对有人做了一个段子怎么回事，我们就感觉好像这个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，我们去猜，我们去发表我们的意见，但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们就是那个小孩，我们根本看不到事情的原貌，即便我们获得了很多的信息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一下就回复过来，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所有的，我们是重度散光的，甚至都不如那条狗。但是区别是我们可以随意的做出自己的错误判断之后去吃下一个瓜，但这个孩子不行，这个孩子他要真的去找真相，因为这是关乎他生活的事情。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互联网上对于真相这个事情这么廉价，并不是因为真相太少，而是因为事情太多，反正看起来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息息相关，每一件事情好像都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相关，都觉得哇，我要声嘶力竭的为他说话，声嘶力竭的去站他，但是其实这些事情太多了，一个礼拜一个，一个礼拜一个，我们搞不清楚事实也无所谓，我们马上跳到下一个了，但这个孩子不行，这个孩子不行，这个孩子要去真的解决问题啊！但是他看不清楚怎么办，他就要去试，他甚至要去还原现场，他要去做实验等等等，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。而且在这个搞清楚事情的过程当中，真相还不是全部，他还要照顾到情感，因为他的妈妈还没有死。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看到这些真也好假也好，我们也不要太过去投入，你连那个狗都不是，那个孩子都不是，我们不是这里面的一份子，我们没有人家那样的心力和必要性去知道那个真相的情况下，就不要去乱相信谁是真的谁是假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不光是一个性别议题，它是基于性别议题这个出发点开始的广泛讨论。比如说网上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段子，然后浪费了公共资源，他造成了一些问题，然后大家对他有一个评价，社会对他有一个判决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这个我们没有责任吗？并不是说好像哎，你又在说什么这个什么每一个雪花都不是无辜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在说难道我们真的在乎那个真相吗？还是我们只想发泄一个我们想看到的真相？如果说那个网红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做的是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正能量的事呢，比如他编造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正能量，非常的激励你，然后他就说这个事情是真的，行不行呢？这个我没有结论，大家思考行不行呢。但是大家要明白，就有些东西如果你不打着真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没有人看了。如果一个好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不管写得多好，文案再精彩，但他在前面加上一个本故事纯属虚构，或者说本故事有部分内容发挥，这都会 极大的影响它的传播力度和火的程度。哎，我们看重的是它的文案，我们看重的是它的表达，我们看重的是它的网感，我们看重的是它的正能量。但其实我告诉你，你看重的就是它的真相，而这个真相是你认为的真相，你也是真相当中的创造者一部分。然后我们来说说我们最近做的几期节目的这个出发点啊，包括一些有意思的评论。比如说我最近做了一期关于幽默的视频啊，其中有一个评论特别有意思，我跟大家读一下。这位叫做我真的不吃玉米的朋友，他说业余脱口秀演员表示赞同，因为基本都在线下演出，很怕开玩笑把台下开破防，很多段子都是自嘲加微微讽刺啊。我跟大家讲，其实这个视频啊，我的灵感来源于哪儿呢？来源于小丑那部电影啊，就是华金菲尼克斯演的那个小丑。这个小丑有很多种解读，但是我愿意从喜剧发展史的角度去解读这个小丑。这个小丑其实他从影片一开始到结尾，他展现出了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的啊，从普通的脱口秀到电视喜剧的一个发展历程，就是美国或者叫西方喜剧史的一个过程。其中就说到了谁有资格操弄笑话，谁有资格定义什么样的笑话可以笑，以及谁只能成为笑话的对象的一个讨论。所以从那儿有一个灵感去做了这期节目啊。还有一期节目我也很喜欢，就是关于尤二姐的这一期啊。尤二姐尤三姐以后我还会讲的，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人物。尤二姐这一期呢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这个打击啊，就是我露脸播以后呢，这一期的数据不是很棒，还有很多人说不习惯看我露脸。有些朋友他是这个跟我调侃，但是有些就是他赤裸裸的恶意，他就说UP 主我不想看到你，我看到你就难受，看到你就讨厌，请你不要露脸，我很喜欢你的内容，但我不想看到你的脸。就这种话我就把它视为赤裸裸的恶意。我刚来 B 站的时候啊，有些人在说，就是好像 B 站有这么一个规矩啊，大家不太懂啊，就是说不要删别人的评论，不要就是作为 UP 主不要删别人的评论，不要拉黑别人啊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就是规矩或者潜规则啊，那我跟大家讲，我是不遵守的哈，我是肯定不行的。就只要你骂我的，骂我的家人的，有脏字儿的，这个我是肯定要删然后拉黑的。嗯，哦，骂林黛玉跟晴雯的也会，你可以表达不喜欢，但你不能骂。粉丝嘛，粉丝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我说一个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期吧，就是3月20号那期，我做了一期，就是那个交朋友如何交到真朋友。我想说说这个话题，这个话题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，就是关于职场能不能交到朋友这件事情。啊，有些人坚定的说不能，我相信这些说不能的人啊，他是从真心的跟大家去交流的，说你看我可能在职场当中被骗了是什么的。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啊都可以举出他自己的例子，比如说他会说，哎，我在职场就交到过朋友，有人说，哎，我在职场就被骗了，他都可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的论据哈。但是我想和所有对这件事情有讨论欲望的朋友去沟通啊，你觉得我们算朋友吗？你觉得我们算不算朋友？有可能咱们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觉得我陪伴你的时间也并不短啊。其实朋友呢，大家要把它放得更宽泛一些，并不是非得那种脱妻献子的哈，过命的那个才能称之为朋友。在人生各个阶段，朋友意味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是吧？可能在中学时代，朋友就意味着陪伴，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，朋友可能意味着一个互相的倾诉。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相当悠久嘛，所以我们在说任何一个名词的时候，它带有的信息量都极其丰富。比如说我相信很多人一提到朋友这个词，他肯定想到的是管鲍之交啊，啊，什么伯牙子期啊，就这种，他就这个可能才能称之为朋友，或者说桃园三结义啊，就这，但也不一定要这样吧。我觉得每个时期的每个场域的朋友，他有不同的功能，所以我们抱着这个心态，能够让自己活出更多的立体面，交到不同功能的朋友啊，你在别人那儿呢，也能折射出很多面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朋友就更加在多能镜下被折射的五彩斑斓。然后我还有一期特别喜欢的是一期尝试嘛，就是那个看花样少年如何瞒着叔叔送礼婶婶，并让婶婶心花怒放。前段时间有一个是 B 站做的吗，还是那个网站做的，就是有一个诱骗大家学习的一个东西啊，他第一个就是什么 爱上表哥不是我的错啊，你以为是什么爽文呢，什么网文呢，点进去一看就是我的视频，然后林黛玉跟贾宝玉的这个爱情关系解读红楼梦，有人还做了一个吐槽视频。我这个标题其实跟那个也很像哈，也很有意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啊，就这期视频它是第一人称，就是它是以就是我扮演一个叫贾云的人去讲述他那个送礼的过程。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把没有读过红楼梦甚至当成一种荣耀，这个说的有点过分了，但是经常我会看到有一些评论里面讲，他毫不遮掩地说四大名著我全看过，除了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我就是看不下去。哎，我是爱看三国的人，这个为什么要拉踩《红楼梦》呢？就是你爱看三国，我也很爱看啊，对吧？我的播客节目做三国也很多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拉踩《红楼梦》呢？我觉得有一种原因，它有很多种原因啊。有一种原因是因为好像不谈红学就不能谈红楼梦了，你不谈红楼梦里头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，你不懂里面的啊佛法无边啊，如是交锋，道家阴阳，这个饮食这个亭台楼榭啊，诗词好像就不能读了，好像读红楼梦必须得是有文化的人才能去干的事情。我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嘛，就是我有一个4岁的儿子，他去迪士尼玩，我陪他去迪士尼玩，我儿子特别喜欢的动画人物是 Elsa 啊，特别喜欢冰雪女王，他就看了两次那个冰雪女王的表演，我就跟他一块去看。我看着看的时候，因为他那个高潮不断在演那个冰雪女王的 Let it go 嘛，对吧，我当时看着看着就出神，我就觉得这一刻的感动，就我想到我当年看冰雪女王那个电影的时候啊，冰雪奇缘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我就想它不就是一个性转版的林冲夜奔吗，中国人讲男怕夜奔女怕思凡，说演戏的演夜奔特别难演，为什么，就是因为夜奔里头它夹杂了一种共性的情绪，或者叫做典型情绪，就前面一个大英雄啊，一个大英雄，他不断的压抑自己，压抑自己。今天我实在就放下吧，啊，放下吧，这什么都没了，咱就走吧。就那种也有不甘，也有悔恨，但也有去他的吧那种感觉。大家想想，那个艾欧萨其实也有点那个感觉，他就像林冲一样，他不是一个小毛贼，他是80万禁军教头啊。当然，有人说历史上80万禁军教头也，这个咱们就是说小说里面的人设哈，他起码是一个枪棒教头吧，有社会地位的，对吧？艾尔萨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，而呢，他被长期的压抑，告诉他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啊，最后他觉得那么东西压在他身上喘不过气来，他最后说我要走了啊 ，Let it go， 就是迪士尼算是最通俗的嘛，没有比迪士尼再通俗的了吧？你看这么一个通俗的一个东西，和我们四大名著里头最经典的，啊，国学文化当中最经典的一个名场面，林冲雪夜上梁山夜奔，它有一个结合点，就说明很多东西俗跟雅它其实是相通的。有多广泛爱看 Elsa Let It Go 的人，小孩子，他就应该有多少爱看林冲雪夜上梁山的人。你说原来看戏曲的人，他们每个人都熟读《水浒》原著吗？也不至于吧。但是那份大英雄卧草为寇的那个感觉，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那个上梁山的决绝，是能感动到很多人的。你像《红楼梦》也是这样，就是我就算还没有走到那个研究《红楼梦》什么传统文化的阶段，我就是对里面这些情感，我穿越时空感受到了，这不好吗？它也是一个讨论的场域啊。而且甚至我认为，我们作为中国人，对于这样的中国故事，它就应该有一个金字塔般的基座，就应该全民都开始了解这个故事，然后再往上啊，有一些书迷，再往上有红迷，再往上有红学家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这些最金字塔底层的人是最幸福的，我们可以汲取上面所有人的养分，兼而采之，各种的学啊，你说他是这样，你说他是这样，哇，爽死了。《红楼梦》当中有一回是71回，我说70回那一回啊，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分水岭的感觉了。我们之前聊过嘛，林黛玉开不了的桃花社，薛宝钗上不了的青云天啊，就一心想开桃花社的林黛玉，终于轮到我做社主了，对吧？他就是有各种的事情去干扰他啊，有各种大人的事情要去干扰，已经开始有点那种隐然的感觉了。然后到了71回呢，有一个也算是闲笔的地方，有两个穷亲戚来到贾府了， 老太太就知道这些人可能会受欺负，她就告诉这个丫鬟说，你们打个招呼，不要让大家欺负他俩。鸳鸯就说，哎，他们说没有用，我去说吧。然后鸳鸯就去说这件事情呢，李纨看到了，李纨就说，哎呀，你看咱们真的不如老太太。老太太就想得很清楚，我讲李纨讲的不多，很多人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次要人物，以后当然我也会展开去讲。就是鸳鸯跟探春呢，他们俩在互相聊一个现在大家都不容易的话题，你比如说凤丫头也不容易，我们家还有很多奴字辈的奶奶哈，就是你是奴才但你也是奶奶啊，朝见大观园的时候这些奶奶可发挥作用了，这些人也非常多事啊。还有人呢，比如说贾环，这个话没说，其实也就是那个意思啊，就是贾环他们包括赵姨娘他们觉得老太太偏疼宝玉，他们也心里头不舒服啊，他们在聊这些话。探春也说了一些话，然后人家小家庭啊，其实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富有，但人家过得也很好，我们大家族你看很乱很麻烦，而且就都不容易嘛，就招惹出了贾宝玉的一个评论，说你们想太多了啊，不要怎么这样。
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，事事我常劝你，总别听那俗语想那俗事，只管安富尊荣才是，比不得我们没清福的该应着闹的。
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牵挂的人，只知道和姐妹们玩笑，饿了吃困了睡，一点后事也不虑。
我能和姐妹们过一日是一日，死了就完了，什么后事不后事的。
宝玉又是胡说了，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，终老在这里呀。哦，难道他姐妹们都不出门的？
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就能感觉李纨有一肚子话要讲。而且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，就整个《红楼梦》从这儿开始，大观园也并不是伊甸园了，大家都长大了。这个话就是说，你得想后路啊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想后路的。你前面玩的那么嗨，就是开夜宴啊什么的，那都是一瞬间的事情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。但是现在就要毕业了，我们想想后面是什么事情：思琪被发现了。抄检大观园了，晴雯死了，思琪被撵走了，就整个就开始了。所以每次我读到李纨的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毕业季的感觉。你们总觉得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哪怕你不用理解《红楼梦》当中的浩瀚深邃宇宙，也能跟我们直接相关的。每个人其实都要想来路，哪怕你是贾宝玉，后面越唏嘘，前面就越美好。毕业还和一个东西是连接的，就是考试。关于贾宝玉要不要去考试这件事情呢，也挺有意思的。有人说贾宝玉后面参加考试就 OOC 了，也有人说其实这才是最悲剧的事情，你还真的得去考，而且考完了你还不上。关于后四十回的很多故事，我们在后面的一些视频当中也会聊到。哎呀，怎么每次聊天就聊到这种感觉呢？我现在都觉得我每次聊《红楼梦》最后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今天不是百万粉丝这个感谢视频吗？怎么又这样啊？看到这儿的朋友那是真粉丝了。我要提前预告一下，就是这个刷编版的《红楼梦》来了啊！5月1号晚上5:30，我发视频带链接，人文社给咱们又印了1000套啊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大家要抓紧抢。我相信二道贩子、书贩子、黄牛党应该看不到这儿吧。对吧？除非他把这个事情全部看完，看到这儿，哎，那也活该人家抢得到，是吧？上一次那个500套的话，就是20分钟内瞬间抢完，现在在网上已经卖到2倍甚至3倍的价格了，啊，这一次呢，我希望我们的书迷真正可以抢到。这次的这个刷编版啊，这个刷口啊，其实就是人家人文社给咱们张志浩再播又联名定制的代档版的，啊，这个《红楼梦》，哎，就是把林黛玉绣在这个地方，嗯。所以它其实是咱们真正的联名款，在只有咱们在这儿能够买到的。好，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下一期张志浩再播用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
尘如梦，起凡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冬尘夜雨，今夜成空，宛如回首袖底风，飘在深深旧梦中。
繁花落尽，夜深。 声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心中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